第170问，什么是小斋？就是不吃禽兽的肉，但不禁止吃水族的肉。换个说法，小斋就是周五不吃热血动物的肉，而冷血动物不在禁止之列。全年星期五遇到节日，可以不守小斋。参考天主教法典1251条。在斋礼单上，我们可以看到节日的标记。吃什么肉其实并不是重点，而是提醒我们的一种标记。对于周五吃海鲜的事，虽然不违反小斋的法律规定，但是为遵守小斋的精神也是需要克制的。热血动物是指恒温动物，体温不因外界环境温度而改变，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动物叫做恒温动物，如绝大多数鸟类和哺乳动物。冷血动物是指变温动物，体温随着周围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减低新陈代谢，以减低用于抗寒所损失的能量，如海鲜、鱼类等。第171问，什么是大斋？就是一天只许吃一顿饱饭，早晨、晚上还可以照本地的习惯吃少许点心。一天只吃一顿饱饭，并不是要求一定要吃饱，而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们无法详细追究到底要几分饱才符合，这不是一个可以绝对量化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带来的信仰灵修的成长。对食物的珍惜，对自己犯罪的补赎，对别人的体谅和关怀，对天主赏赐的感恩，对自己生命的保护，才是斋戒中更多要考究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外在的饭食多少。第172问，什么人该守小斋呢？凡满了14岁的男女交友都该守小斋。小斋规定了最低年龄，而没有规定最高年龄。这要求的并不是所有满了14岁的教友，因为有一些符合这个年龄要求的教友，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够遵守。守小斋是为了帮助教友通过克制食物来提醒教友要弃绝自己，实践爱德和做补赎。即使不能遵守小斋法要求的人，也要以其他方式来做补赎，特别是做些爱主爱人的事情。第173问，什么人该守大斋呢？凡满了18岁未满59岁的男女教友都该守大斋。这里请参考天主教法典1252条。守大斋规定了18岁到59岁的年龄限制，是考虑到这个阶段的人身体基本能够承受大斋的饮食限制。如果是由于身体健康和工作原因无法遵守这项规定，也可以借着其他补赎方式来替代。至于不在此大小斋法约束范围内的人，牧人和父母要培养他们补赎的真精神。第三规，该妥当告诫并善令圣体至少每年一次。 第174问，第三规命人什么呢？命一种开了名物的教友，每年至少妥为告解，并善领圣体一次。若望福音六章51-53节。开了名物，就是达到明辨是非的教友，并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因为每个人开名物的早晚不同，每年至少一次妥当告解和善领圣体，也是教会考虑到教友的信仰状况所做出的规定，提醒我们是罪人，需要恳求天主的宽恕，尤其是借着告解圣事来获得赦免，领受天主的治愈恩宠。不管我们是多么不堪的罪人，借着告解圣事获得赦免后，就能够善领基督的圣体，获得走向天国的食粮。这是天主给我们的无限恩典。教会更是借着劝勉教友多领受告解圣事和圣体圣事，让信仰生活充满天主子女的自由和力量。第175问，圣教会在第三规上特加了至少二字，是为什么呢？因为圣教会很盼望教友们不但每年一次，且勤办告解，勤领圣体才好。1251年拉特兰宫会议中提出每年至少办告解一次的要求，让教友借着忏悔自己的罪过，信从福音的教导而获得拯救和释放。在那个时代的教会中，并不像今天的私人告解那样容易，所以才特别强调和规定有关至少一次领圣体，是因为扬森主义过于强调人性的各种罪恶，以至于教友恐惧领受圣体，只是看圣体举扬，参加圣体降服和游行等。教会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做出每年至少善领圣体一次的规定。第四规，当尽力帮助圣教会的经费。第176问，第四规上圣教会命什么呢？命信友们遵照天主的命令，按各地的习惯帮助圣教会一切的经费。马窦福音10:10，路加福音10:7。圣教会不是盈利的机构，辅传和牧灵工作需要教友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给予支持。神职人员为教友的祈祷意向奉献弥撒、追思、祝福房子和车子等。教友在能力范围之内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是对教会的奉献和支持。教会在探访和帮助贫穷弱小者时，在维持教会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发展时，以及神职人员和度奉献生活者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经费的开支。第177问，圣教会为什么定了这个规矩？因为圣教会为信友们操心劳力，实行圣事，管理灵魂，信友们理当供给一切费用。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度奉献生活者蒙召为信友们提供从生到死的各方面服务，而不谋取经济利益。作为被服务的教友们力所能及的提供教会经费，不仅是爱德的体现，更是基督奥体彼此间有形的关怀。罪， 第178问，什么是罪？就是明知故犯天主的诫命。罪的根本是一切相反天主的私言行为，而人应远离一切诱惑人犯罪的私言行为，信任和服从天主。罪是相反理性、真理及正直良心的一种过失，是由于偏爱某些事物而忽略对天主、对人的真正爱的一个缺憾。一个有辨别是非善恶的人，才能对自己的私言行为负责。作为构成罪，有三个要素：明知、故意违反天主的诫命。明知道某个思想、言语和行为是天主的诫命所禁止的，而故意违反，或者说是天主的诫命所命令做的，而故意不做。明知故意是指，首先要知道那行为是罪，是违反天主的诫命，然后知道以后仍自主地去做。如果是出于恶意，蓄谋已久的罪恶是最大的罪，有对天主、别人或自己的罪，有精神或肉体方面的罪，有私言行为上的罪等等，损害人与人、人与天主的关系。第179问，罪分大小吗？分大小，罪的严重程度与对所有犯罪的认识程度，以及直接或间接故意的深浅，还有是否是天主的诫命，都有密切的关系。事情有大有小，罪也分大小，因为每个罪所带来的伤害大小不同，需要做的补赎也是不同的。这不仅是教会历代的阐述，更是一般人的经验都能够予以证实的。大罪，第180问，什么是大罪？在大事情上，明知故犯天主的诫命，就是大罪。大罪也叫死罪。大罪是严重的违反天主的诫命，毁灭人心中的爱德，使人由于贪求小小的利益而背离天主，伤害别人和自己，失落人生的终向和真正的幸福。大罪的对象是明知故意违反天主十诫中的重大事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我们虽然可以断定某一行为是不是大罪，却不可以判断做出这行为的人，而要让天主的公义和怜悯去审判。第181问，大罪为什么也叫死罪呢？因为大罪使人的灵魂离弃自己的终向，失落超性的生命及所立的功劳，不能升天堂，应该下地狱。德训篇21章2-3节，罪恶的牙有如狮子的牙，能咬碎人的灵魂。大罪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极端抉择，结果是失落爱德，丧失恩宠。如果不改过，不去获得天主的宽赦，便不能进天国，而要下地狱。这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是可以让人做出决定性的、不能挽回的抉择，从而永远地选择拒绝天主的爱。大罪伤害的不仅是人现世的生命，更会将人永恒的得救摧毁。